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庚戌年正月到辛亥年八月，共一年有余。太祖圣神公肃文孝皇帝广顺元年，辛亥，公元951年春季正月丁卯日，后汉太后下达诰令，将传国福宝授予监国，监国即皇帝位。监国从高门进入皇宫，在崇元殿登基，下诏说，朕是周朝王室的后代，国叔的后裔，国号应当叫周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，追赠杨斌、史弘肇、王章等人官职，由官府为他们办理丧事安葬，并寻访他们的子孙加以录用。凡是仓场、库物等掌管财富的官吏，不得收取斗鱼、称号等额外杂税。以前各地进献的献鱼财物全部停罢，犯盗窃罪和通奸罪的一律按照后晋天福元年以前的刑罚条文处理，除非是谋反叛逆之罪，不得株连亲属，没收家产。后唐庄宗、明宗、后晋高祖各设置守灵户十户，后汉高祖的陵园官吏、工人、四世祭祀及守灵户等全部按旧例执行。当初唐朝衰败时，盗贼很多，不再使用原有法律，另行制定严酷法令，规定盗窃三匹绢帛的处死。后晋天福年间增加到五匹，与有夫之妇通奸，不论强奸、合奸，男女一律处死。后汉法律规定，盗窃一文钱以上的都处死。又如果不是谋反叛逆之罪，往往也株连灭族，没收家产。所以周太祖即位后，首先革除这些弊端。当初杨斌因为功臣国戚出任节度使的多不熟悉政务，于是用三司军将补任都押牙、孔目官、内知客等职，这些人自恃是敕命补任，大多专横跋扈，节度使无法控制，到这时全部罢免。周太祖命令史弘肇的亲近官吏上党人李重举寻访史弘肇的亲族，李重举说，史弘肇的弟弟史弘福如今还在，当初史弘肇让李重举掌管他家财产的账簿，因此李重举全部掌握了他的家产，全都交给了史弘福。周太祖认为李重举贤能，让他隶属皇子郭荣帐下。戊辰日，任命前副州防御使王彦超代理武宁节度使。后汉李太后迁居西宫，己巳日进献尊号为昭圣皇太后。开封尹兼中书令刘勋去世，癸酉日加封王俊为同平章事，任命卫尉卿刘浩主持后汉尹帝的丧事。当初河东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崇听说尹帝遇害，想要起兵南下，听说迎立湘阴公刘赟为帝，于是停止说，我儿子当皇帝，我又有什么要求。太原少尹李湘暗中劝刘崇说，观察郭公的心思，终究是要自己夺取地位，您不如赶快领兵翻越太行山，占据孟津等徐州相公，指刘赟即位后再返回镇所，这样郭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否则将会被他出卖。刘崇发怒说，府如想要离间我父子，命令左右把李湘拖出去斩首。李湘喊道，我怀有经世济民的才能，却为愚人谋划事情，死也甘心，家里有老妻，希望与他同死。刘崇将他连同妻子一起杀死，并且向朝廷上奏，表示没有二心。等到刘赟被废黜，刘崇于是派使者请求让刘赟回晋阳。诏书答复说，湘阴公近在宋州，如今正要接回京师，一定会让他安顿得所，您不必担忧。您如果能同心协力辅佐朝廷，应当加封王爵，永远镇守河东。龚廷美、杨温听说湘阴公刘赟失去皇位，尊奉刘赟的妃子董氏占据徐州抵抗防守，以等待河东援兵。周太祖让刘赟写信晓谕他们。龚廷美、杨温想要投降，但害怕被杀。周太祖又给刘赟写信说，想到这些人尽心于主人，足以奖赏他们的忠义，何必追究他们的过错。等新任节度使进入徐州城，应当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，您可以再用心意告知他们。契丹攻打内丘时死伤很多，又赶上月食，军中多次出现怪异现象，契丹主害怕不敢深入，领兵返回，派使者向后汉请求和好。恰逢后汉灭亡，安国节度使刘慈送契丹使者到大梁，周太祖派遣左牵牛卫将军朱宪回访契丹，并且说明改朝换代的原因， 用金器玉带赠送契丹主。周太祖因为夜都镇守安抚河北，控制契丹，想要用亲信之人镇守。乙亥日，任命宁江节度使、侍卫清军都指挥使王英为夜都留守，天雄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兼领侍卫清军如故，并让侍卫司跟随他赴任。丙子日，周太祖率领百官到西宫，为后汉隐帝举行哀悼，穿上丧服，都按天子的礼仪。慕容彦超派使者入朝进贡，周太祖担心他疑虑恐惧，赐诏书安慰他，说如今兄长的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话不想多说，希望弟弟扶持，共同安定百姓。戊寅日，在宋州杀死湘阴公刘赟。这一天，刘崇在晋阳即皇帝位，仍然使用前右年号，所辖之地有滨州、汾州、新州、代州、兰州、县州、龙州、豫州、庆州、辽州、林州、十州，共十二州。任命节度判官郑拱为中书侍郎，观察判官荥阳人赵华为户部侍郎，都为同平章事。任命次子刘成军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。太原尹任命节度副使李存圭为代州防御使，副将五万人张元辉为马步军都指挥使，陈光玉为宣徽使。北汉主对李存圭、张元辉说，朕因高祖的基业一朝坠落，今天的帝号是不得已而称的，看我这算是什么天子，你们又算是什么节度使，因此不见宗庙，祭祀如同普通人家，宰相奉钱每月只有100名，节度使只有30名，其余官员只有微薄的供给而已，所以他的国家中很少有廉洁的官吏。客省使河南人李光美曾经担任直省官，很熟悉旧例，北汉朝廷的制度都出自李光美。北汉主听说湘阴公刘赟已死，哭着说，我不听忠臣的话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为李湘建立祠庙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己卯日，任命太师冯道为中书令，加封窦真固为侍中，苏宇圭为司空。王彦超上奏说，已派使者携带敕令前往徐州，龚廷美等人犹豫不决，不肯打开城门，诏令进兵攻打。周太祖对王俊说，朕出身贫寒，备尝艰苦，遭遇时事丧乱，一旦成为帝王，怎么敢厚自奉养而病害百姓啊？命令王俊列出各地进贡的珍贵美味食物，庚辰日下诏全部停罢。诏书大致说，所进献的只供朕一人享用，所损害的却遍及百姓。又说，堆积在官府之中，实为无用之物。又下诏说，朕生长在军旅之中，没有清净学问，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。文武官员有对国家百姓有益的谋略，各自写成奏章上报，都应直书己见，不要讲究辞藻。周太祖把苏逢吉的府地赐给王俊，王俊说，这是苏逢吉用来灭族李松的地方，推辞而不接受。当初契丹主北归时，恒海节度使潘玉辇放弃朕所跟随他，契丹主任命潘玉辇为西南路招讨使。等到北汉主即位，契丹主派潘玉辇送信给刘成军，北汉主让刘成军回信说，本朝沦亡，继承帝位，想遵循后晋的旧例，向北朝请求援助。契丹主非常高兴，北汉主派兵驻扎在阴地关、黄泽、团柏。丁亥日，任命刘成军为招讨使，与副招讨使白从辉、都监李存圭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侵犯晋州。白从辉是吐谷浑人，郭崇威改名郭崇，曹威改名曹英。二月丁酉日，任命皇子天雄衙内都指挥使郭荣为镇宁节度使，选拔朝士担任他的僚佐，任命侍御史王敏为节度判官，又补缺崔宋为观察判官，教书郎王普为长书记。崔宋是崔协的儿子，王普是东平人。戊戌日，北汉军队分五路进攻晋州，节度使王彦关闭城门不出战，刘成军以为他胆怯，命士兵像蚂蚁一样攀城。王彦伏兵奋力出击，北汉士兵死伤1000多人。刘成军派副兵马使安元宝焚烧晋州西城，安元宝投降了后周。刘成军于是转移军队攻打袭州。癸卯日，袭州刺史许谦派步军都指挥使耿继业在长寿村迎击北汉军队，擒获北汉将领程云等人，并杀死他们。不久，北汉军队攻打州城，好几天没有攻克，死伤很多，于是撤军离去。 许谦是运州人。甲辰日，楚王马希厄派遣长书记刘光甫到南唐进贡。周太祖拿出后汉宫中所有宝玉器几十件，在殿庭中打碎，说凡是做帝王的哪里用得着这些东西。听说后汉影帝整天与宠爱的人在宫中嬉戏游玩，珍宝玩物不离身边，这件事过去不远，应该引以为戒。于是告诫左右，从今以后珍奇华丽悦人眼目的物品不得进入宫廷。丁未日，契丹主派他的臣子鸟谷之与朱宪一同前来祝贺周太祖即位。戊申日，敕令前朝官员各自听辩，可居住在外州。陈思让还未到湖南，马希厄已经攻克长沙。陈思让留住颍州，敕令召他回朝。丁四日，派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。北汉主派通事舍人李拱炎出使契丹，请求派兵援助。诏令加封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为中书令，派翰林学士于崇亮前往兖州宣示旨意。于崇亮就是于崇远。慕容彦超上表谢恩。三月壬戌朔日，诏书答复说，从前因前朝失德，少主听信谗言，仓促之间赵卿前来朝廷。卿即奔驰应命，两夜即到京城，救国那儿不顾自身，听到君主召唤而不带车驾备好。以致天王汉座，军队在梁郊溃散，降将败军相继而来，卿即便调转马头直接返回归阴。为君主，为时局，有始有终。正所谓危乱之中见忠臣的节操，疾风之中之劲草的艰辛。如果做臣子的都能如此，那拥有国家的人谁不想任用。卿所说的朕在和硕乾隆之时，在郡郊平难之际，因没有接到小玉的话，也没有派人到行宫。况且侍奉君主之道，何必如此？如果在汉朝就怀有二心，又怎肯对周氏忠诚？以此作为疑虑，不也过分吗？卿只管尽心竭力安抚百姓，体恤国家，侍奉朕如同侍奉旧主，不但黎民百姓得以安宁，也是社稷的依靠。只要坚持表率作用，不会考虑替换。发自内心的诚意，话就说到这里。南唐任命楚王马希厄为天策上将军、武安、武平、晋江、宁远节度使兼中书令。楚王任命右仆射孙继、客省使姚凤为策礼使。丙寅日，派前淄州刺史陈思让领兵戍守慈州，扼守黄泽路。楚王马希厄得志之后，经常想起旧怨，杀人没有节制，昼夜纵酒荒淫，把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马希崇。马希崇又多有徇私舞弊，政治刑法混乱，府库积蓄已被乱兵抢光，便登记百姓财产来赏赐士兵，有时封住百姓家门直接夺取，士兵还是因为分配不均而怨恨。即使是朗州旧部跟随马希厄来的，也都闷闷不乐，有了背离之心。刘光甫到南唐进贡时，南唐主待他优厚，刘光甫秘密进言，湖南百姓疲惫，君主骄横，可以夺取。南唐主于是任命营屯都虞候边号为信州刺史，领兵驻扎元州，暗中图谋进取。小门使谢燕于本是马希厄的家奴，因受宠幸而得到马希厄的喜爱，甚至与马希厄的妻妾杂作，依仗恩宠专横跋扈，常常紧跟马希崇，有时拍他的背，马希崇怀恨在心。按旧例，府中宴饮，小门使手持兵器在门外侍立。马希厄让谢燕于入席，有时坐在诸将之上，诸将都以此为耻。马希厄因府舍被烧毁，命令朗州晋江指挥使王奎、副使周行逢率领所部士兵1000多人修建，服役非常辛苦，又没有犒赏赐予，士兵都怨恨，私下说囚犯免死就要服劳役。我们跟随大王出生入死夺取湖南，有什么罪过而像囚犯一样服劳役？况且大王整天酣歌，哪里知道我们的劳苦。王奎、周行逢听到后互相说，众人的怨恨深了，不早做打算，灾祸会落到我们头上。壬申日早晨，率领部众各执长柄斧头、白木棍棒逃回朗州。当时马希厄酒醉未醒，左右不敢报告，癸酉日才报告他。马希厄派遣湖南指挥使唐师柱率领1000多人追赶，没有追上，一直追到朗州。王奎等人趁他们疲惫，设伏兵奋力攻击，士兵几乎全部死伤， 唐师柱逃脱回来。王奎等人废黜留后马光赞，改立马希鄂哥哥的儿子马光惠主持朗州事务。马光惠是马希镇的儿子。不久尊奉马光惠为节度使，王奎与何敬祯及诸军指挥使张参与决策军府事务。马希鄂把情况详细报告给南唐，南唐主派使者用丰厚赏赐招安小玉他们。王奎等人接受赏赐，放回使者，但不回复诏书，南唐也不敢追问。王彦超上奏攻克徐州，杀死巩廷梅等人。北汉李拱炎到达契丹，契丹主派拽喇梅里回访。丙子日，敕令朝廷与南唐本来没有仇怨，沿淮河的军阵各自守卫疆域，不得放纵士兵百姓擅自进入南唐境内，商旅往来不得禁止。己卯日，潞州宋交所俘获的北汉将领士兵260多人，各赐给衣衫、裤子、头巾、鞋子遣送回去，加封吴越王钱弘处为诸道兵马都元帅。夏季四月壬辰日初一，滨淮州的官员上奏说，淮南的饥民渡过淮河来买粮食，我们不敢禁止。皇帝下诏说，那里的百姓与这里的有什么区别？应该命令州县和渡口商铺不得禁止。蜀国的通奏使高延昭坚决推辞担任知枢密院。丁未日，任命前任云安阙延使太原人伊审征为通奏使、知枢密院事。伊审征是蜀高祖的妹妹包国公主的儿子，小时候与蜀主亲近亲密，等到担任知枢密，正是无论大小都咨询他。伊审征也以治理国家为己任，但贪婪奢侈，奸邪不正，与王昭远内外勾结，蜀国的政治因此逐渐衰败。吴越王钱弘处将废王钱弘宗迁居到东府，为他修建宫室，整治园林，让他娱乐开心，每年按时供应馈赠非常丰厚。契丹主派遣使者到北汉，告诉说周朝使者田敏来了，约定每年输送前10万名。北汉主派郑拱用厚礼感谢契丹，自称执皇帝致书于舒天寿皇帝，请求举行册封礼。五月己巳日，派遣左金吾将军姚汉英等人出使契丹，契丹扣留了他们。辛未日，北汉的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拱在契丹去世。甲戌日，义武节度使孙方俭避讳皇帝父亲的名字，改名为孙方健。定南节度使李一英派遣使者向北汉进献表彰。六月辛亥日，任命枢密使同平章事王俊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、枢密副使、兵部侍郎范质、户部侍郎、判三司李谷为中书侍郎，都担任同平章事，李谷仍然判三司。司徒兼侍中窦真固、司空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苏雨归都被罢免，只保留本职。癸丑日，范质参知枢密院事。丁巳日，任命宣徽北院使翟光业兼任枢密副使。当初皇帝征讨河中时，已经为众人所期望。李谷当时担任转运使，皇帝多次用含蓄的话暗示他，李谷只是以臣子尽忠节来回答，皇帝因此认为他贤能。即位后首先任用他为宰相。当时国家刚刚建立，四方多有变故，王俊日夜尽心，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，军事谋划多有裨益。范质聪明敏锐，记忆力强，谨慎遵守法度。李谷沉着刚毅，有气量谋略，在皇帝面前议论，言辞意气慷慨，善于用比喻来开启皇帝的心思。武平节度使马光惠愚笨懦弱，嗜好饮酒，不能使众将服从。王奎、周行逢、何敬祯谋划，认为陈州刺史庐陵人刘延骁勇得到蛮夷的归心，想迎接他担任副使。刘延知道王奎等人难以控制，说不去他们将攻打我，于是单人匹马前往。到达后，众人废黜马光惠，送到南唐，推举刘延代理武平留后，上表向南唐请求金节，南唐没有允许，也向周朝称藩。吴越王钱弘处认为前任内外马步都统军使前任俊无罪，恢复了他的官爵。契丹派遣燕王树札等人册命北汉王为大汉神武皇帝，妃子为皇后。北汉主改名为刘明。秋季七月，北汉主派遣翰林学士博兴人魏荣等人前往契丹感谢册封礼，并且请求出兵。八月壬戌日，将汉隐帝安葬在隐陵。义武节度使孙方健入朝。壬子日， 调任镇国节度使，任命他的弟弟益州刺史孙行友为义武留后，又调任建雄节度使于彦镇守徐州，任命武宁节度使王彦超代替他。戊午日，追立已故的夫人柴氏为皇后。九月，北汉主派遣招讨使李存圭率领军队从团柏入侵，契丹想率领军队会合他们，与酋长在九十九泉商议，各部都不愿向南入侵，契丹主强迫他们。癸亥日，行进到新州以西的火神殿，燕王树札和伪王的儿子泰宁王欧僧作乱，杀死契丹主，拥立树札。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儿子齐王树律逃入南山，各部拥戴树律攻打树札和欧僧，杀了他们以及他们的族党，拥立树律为皇帝，改年号为阴历。从火神殿进入幽州，派遣使者向北汉报告，北汉主派遣枢密直学士上党人王德忠出使契丹，祝贺即位，再次以叔父的礼仪侍奉他，请求出兵攻打靖州。契丹主年轻，喜欢游戏，不亲自处理国事，每夜畅饮到天亮才睡，中午才起床，国人称他为睡王，后来改名为耶律明。壬申日，蜀国任命吏部尚书御史中丞范仁恕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。楚王马希厄攻克长沙后，没有赏赐许可琼，怀疑许可琼有怨恨，将他调出担任蒙州刺史，派遣马步都指挥使徐威，左右军马步使陈敬谦，水军都指挥使鲁公馆，衙内侍卫指挥使陆孟俊率领步兵在城西北角立寨，以防备朗州军队。不抚恤服役的人，将士都怨怒，谋划作乱。马希崇知道他们的谋划，戊寅日，马希厄宴请姜立、徐威等人没有参加，马希崇也推说生病没有到。徐威等人派人先驱赶十多匹剔咬的马进入府中，亲自率领部众拿着斧头、白棒，声称拴马，突然来到座位上，四处击打人，人倒了一地。马希厄跳墙逃跑，徐威等人抓住并囚禁了他，抓住谢燕瑜，从头到脚剁碎了他，拥立马希崇为武安留后，放任军队大肆抢掠，将马希厄囚禁在横山县。刘言听说马希崇被拥立，派遣军队前往潭州，声称讨伐他篡夺的罪行。壬午日，军队驻扎在益阳以西，马希崇害怕，癸未日派出二千军队抵抗，又派遣使者到朗州求和，请求成为临藩。长书记桂林人李观相劝刘言说，马希厄的旧将佐还在长沙，他们一定不想与您为邻，不如先发檄文给马希崇，取他的首级，然后图谋湖南，可以兼得。刘言听从了他。马希崇害怕刘言，立即斩下兜军判官杨仲敏、长书记刘光甫、衙内指挥使魏师敬、都押牙黄琴等十多人的首级，派遣前任陈阳县令李毅送去朗州，送到时已经腐烂。刘言和王奎等都认为不是杨仲敏等人的首级，愤怒地责备李毅，李毅惶恐自杀。马希崇继承王位后也纵酒荒淫，处理政事不公正，言语多矫饰狂妄，国人不轻负。当初马希厄进入长沙时，彭世浩虽然免死，但还是被杖打背部，废为平民。马希崇认为彭世浩一定怨恨他，派他送马希厄到横山，实际上想让他杀死马希厄。彭世浩说，想让我成为弑君的人吗？侍奉得更加谨慎。丙戌日，到达横山。横山指挥使廖衍是廖匡图的儿子，和他的叔父节度巡官廖匡宁谋划说，我们家世代受马氏恩惠，现在马希厄年长却被废除，一定难免灾祸，何不一起辅佐他。于是率领庄户和乡人都成为士兵，与彭世浩共同拥立马希厄为横山王，以横山县为行府，截断江水作为栅栏，编竹作为战舰，任命彭世浩为武清节度使，招募部众，几天内达到一万多人，州县多响应，派遣判官刘须己向南唐求援。徐威等人看到马希崇的所作所为，知道一定不能成功，又害怕朗州横山的逼迫，恐怕一旦失败都遭受灾祸，想杀死马希崇来自我解脱。马希崇稍微察觉，非常害怕，秘密派遣客江范守木奉表向南唐请求军队。南唐主命令编号从元州率领一万军队向西赶往长沙。冬季十月辛卯日，潞州巡检陈思让在思亭击败北汉军队。 南唐边号率领军队进入李陵。癸巳日，楚王马希崇派遣使者犒劳军队。壬寅日，派遣天策府学士拓跋恒持书信到边稿处请求投降。拓跋恒叹息说，我久不死，竟然为小儿送投降书。癸卯日，马希崇率领弟侄迎接边号，望尘而拜，边号下马宣读诏书慰劳他们。甲辰日，马希崇等人跟随边号进入城中，边号住在浏阳门楼，湖南的将吏都来祝贺，边号都丰厚的赏赐他们。当时湖南饥荒，边号大量发放马氏仓库的粮食赈济，楚人非常高兴。契丹派遣张国节度使萧雨爵率领西族、契丹50,000人会合北汉军队入侵。北汉主亲自率领20,000军队从阴地关入侵晋州。丁未日，军队驻扎在城北，三面设置营寨，昼夜进攻，游兵到达绛州。当时王彦已经离开镇所，王彦超还未到达，巡检使王万感代理晋州知州，与龙杰都指挥使史彦超、虎杰指挥使何辉共同抵抗。史彦超是云州人。癸丑日，南唐武昌节度使刘仁善率领200艘战舰攻取越州，安抚接纳投降归附的人，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灭亡。刘仁善是刘京的儿子。南唐百官共同祝贺湖南平定，起居郎高远说，我们成楚国内乱，攻取他非常容易，观察诸将的才能，只怕守卫他难啊。高远是幽州人。退休的司徒李建勋说，祸患大概从这里开始吧。南唐主自从即位以来，未曾亲自祭祀郊庙，李官为此请求。南唐主说，等到天下一家，然后再告谢，等到一举攻取楚国，认为各国可以指挥而定。魏岑在试验时说，我年轻时游历元城，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，等陛下平定中原，请求担任魏博节度使。南唐主答应了他，魏岑快步下拜感谢。他们的君主骄傲，臣子谄媚到这种地步。马希厄希望南唐人立自己为潭州主帅，但潭州人厌恶马希厄，共同请求边号为帅。南唐主于是任命边号为武安节度使。王俊有个旧友叫申师后，曾经担任兖州牙将，失职后饥寒交迫，在路上望见王俊的马，行礼谒见。恰逢凉州刘后折不加师上表向朝廷请求主帅，皇帝认为偏远地区不是人们愿意去的，招募帅府供奉关中愿意前往的人，一个多月没有人应募，王俊向皇帝推荐申师后。丁巳日，任命申师后为河西节度使。南唐边号催促马希崇率领他的家族入朝，马氏家族聚集哭泣，想重会边号，上奏请求留在长沙居住。边号微笑着说，国家与您家世代为仇敌差不多60年，但未曾敢有意觊觎您的国家，现在您兄弟争斗困境，自行归附，如果再反复，恐怕有不测之忧。马希崇无法回答。11月辛酉日，与宗族及将佐1000多人痛哭登船，送行的人都哭泣，声音震动川谷。皇帝因为北汉、契丹的军队还在晋州，甲子日，任命王俊为行营都部署，率领军队救援。下诏各军都受王俊指挥，允许他相机行事，可以自行选择将吏。乙丑日，王俊出发，皇帝亲自到城西践行。楚国晋江节度副使知贵州马希隐是武穆王马殷的小儿子。楚王马希广、马希厄兄弟争夺国家，南汉主任命内侍史吴怀恩为西北招讨使，率领军队驻扎在边境上，窥伺机会密谋进取。马希广派遣指挥使彭彦辉率领军队驻扎在龙洞以防备。马希厄从衡山派遣使者任命彭彦辉为贵州都监，在城外内巡检使、叛军府事。马希隐厌恶他，秘密派人告诉蒙州刺史许可琼。许可琼正害怕南汉的逼迫，立即放弃蒙州，率领军队赶往贵州，与彭彦辉在城中交战。彭彦辉战败，逃奔衡山，许可琼留下驻扎在贵州。吴怀恩占据蒙州，晋军侵略，贵管地区大乱，马希隐、许可琼不知怎么办，只是相对饮酒哭泣。南汉主给马希隐写信说，武穆王拥有整个楚国，富强安定50多年，正是因为30舅30舅兄弟动干戈，自相残杀，将先人的基业向北面对仇敌。现在听说南唐军队已经占据长沙，私下估计桂林接着被攻取。我朝世代为友好国家， 再加上婚姻关系，看到这种倾覆危险，怎能忍心不复救？已经派遣大军水陆并进，应当让相公就永远拥有金节，长居一方。马希隐得到信，与辽左商议投降，支持潘玄圭认为不行。丙寅日，吴怀恩率领军队突然到达城下，马希隐、许可琼率领部众夜里斩官逃奔泉州，贵州于是溃败。吴怀恩因此用兵平定宜、连、吴、严、傅、昭、刘、项、龚等州，南汉开始完全拥有岭南之地。辛未日，南唐边号派遣先锋指挥十里程简率领军队到衡山，催促马希鄂入朝。庚辰日，马希鄂与将佐士卒一万多人从潭州东下。王浚留在陕州十天，皇帝因为北汉攻打晋州紧急，担心守不住，商议亲自率领军队从泽州路与王浚会合救援，并且派遣使者告知王浚。十二月戊子日，初一，下诏在三天后西征。使者到达陕州，王浚通过使者对皇帝说，晋州城墙坚固，不容易攻下，刘崇的兵锋正锐，不可以力争，之所以驻兵，是等待他们气势衰弱，不是臣怯懦。陛下刚刚即位，不宜轻举妄动，如果御驾出泗水，那么慕容彦超就会引兵进入汴京，大事就完了。皇帝听了，自己用手提耳说，几乎坏了我的大事。庚寅日，下敕令停止亲征。当初泰宁节度使兼中书令慕容彦超听说徐州被平定，疑惧更加厉害，于是招纳逃亡的人，积蓄柴草粮食，暗中写信勾结北汉官吏，截获了他的信并上报。他又派人假装成商人到南唐求援。后周太祖派遣通事舍人郑好谦前去安慰小玉，与他立誓。慕容彦超更加不安，多次派都押牙郑林到朝廷，假装表达诚心，实际上是在侦查朝廷的动静。他又献上天平节度使高行周的书信，信中的内容都是诽谤朝廷并与慕容彦超勾结的话。后周太祖笑着说，这是慕容彦超的欺诈手段，并把信给高行周看，高行周上表谢恩。不久，慕容彦超谋反的迹象更加暴露。丙申日，后周太祖派遣阁门使张宁领兵前往运州巡视检查，以防备他。庚子日，王浚到达绛州，以四日领兵赶往晋州。晋州南面有门坑，是最险要的地方，王浚担心北汉军队占据他。这天听说前锋已经渡过门坑，王浚高兴地说，我的事成功了。慕容彦超上奏请求入朝，后周太祖知道他是假装的，立刻答应了他。不久他又说，境内盗贼很多，不敢离开镇所，北汉主攻打晋州，很久没有攻克，恰逢下大雪，百姓聚集在一起据守山寨，野外没有东西可抢掠，军队缺少粮食。契丹人想要回去，听说王浚到达门坑，烧掉营寨，连夜逃走。王浚进入晋州，众将请求立刻追击，王浚犹豫不决。第二天才派遣行营马军都指挥使裘洪超、都牌陈使要元福、左厢排除使陈思让、康延昭率领骑兵追击，在获益追上他们，放纵士兵奋力攻击，北汉军队坠落山崖，摔死的人很多。获益道路狭窄，康延昭胆小懦弱，不立即追击，因此北汉军队得以逃脱。要元福说，刘崇出动了他所有的军队，挟持着精锐骑兵前来，志在吞并晋州、绛州，如今气势衰竭，疲惫狼狈逃窜，不趁此机会消灭他们，一定会成为后患。众将不想前进，王浚又派人阻止他们，于是回师。契丹军队回到晋阳时，人马损失了十分之三四。萧雨觉因为无功感到耻辱，把一个酋长钉死在集市上，过了十几天才砍头。北汉主开始打消了进取的念头。北汉土地贫瘠，百姓贫困，对内供给军队和国家，对外侍奉契丹，赋税繁重，徭役沉重，百姓无法生活，逃到后周境内的人很多。南唐主任命镇南节度使兼中书令宋其秋为太傅，任命马希鄂为江南西道观察使、守中书令，镇守洪州，并赐爵楚王。任命马希崇为永泰节度使兼侍中，镇守舒州。湖南的江吏职位高的授予刺史、将军、清监，职位低的按次序授予官职。南唐主嘉奖廖衍、彭世浩的忠诚， 任命廖衍为左殿直军使、莱州刺史，彭世浩为殿直都虞后，赏赐非常丰厚。湖南的刺史都到南唐朝见，只有永州刺史王赟最后到达，南唐主毒杀了他。南汉主派遣内侍省丞潘崇彻、将军谢冠领兵攻打郴州，南唐编号发兵救援。潘崇彻在益章打败南唐军队，于是攻占了郴州。编号请求任命泉州、道州的刺史以防备南汉。丙辰日，南唐主任命廖衍为道州刺史，任命黑云指挥使张鸾掌管泉州。这一年，南唐主任命安化节度使鄱阳王王延政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改赐爵号为光山王。当初蒙城镇将贤师朗率领步兵投降南唐，南唐主将他的部队编为奉节都，跟随编号平定湖南。南唐将湖南的金箔、珍玩、仓库粮食乃至舟船、亭馆、花果中美好的东西全部运到金陵，派遣都官郎中杨继勋等人征收湖南的租户来供养戍守的士兵。杨继勋等人做事苛刻，湖南人感到失望。行营粮料使王少言削减士兵的粮食和赏赐，奉节指挥使孙朗、曹静愤怒地说，从前我们跟随贤公投降南唐，南唐待我们哪里比得上今天对湖南将士的优厚，如今有功劳却不增加俸禄赏赐，反而削减，不如杀了王少言和编号，占据湖南，归附中原，富贵可以谋取。后周太祖圣神公肃文孝皇帝广顺二年，壬子年，公元952年春季正月庚申日夜里，孙朗、曹静率领他们的部众作乱，捆扎草把，偷偷焚烧府门，火没有点燃。编号发觉，出兵格斗，并且命令击鼓鸣号。孙朗、曹静等人以为天快亮了，夺门逃往朗州。王奎问孙朗说，我从前跟随武穆王与淮南作战，屡次获胜，淮南兵容易对付，如今想用朗州的部众重新夺取湖南，可以吗？孙朗说，我在金陵多年，完全看到了他们的政事，朝廷没有贤臣，军队没有良将，中间不分，赏罚不当，像这样能够保存国家就是幸运了，哪里顾得上兼并别人。我请求魏公打先锋，夺取湖南就像捡拾小草一样容易。王奎很高兴，优厚地对待他。壬戌日，征发开封府民夫50,000人，修筑大梁城，十天完工。慕容彦超征发乡兵入城，引泗水注入壕沟中，做作战和守城的准备，又把许多旗帜交给各镇将领，让他们招募群盗，劫掠邻近，各地都上奏他谋反的情况。甲子日，后周太祖下令宜州、密州不再隶属泰宁军，任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、昭武节度使曹英为都部署，讨伐慕容彦超，齐州防御使史延超为副部署，黄城使河内向训为都监，陈州防御使耀元福为行营马步都虞后。后周太祖因为耀元福是宿将，命令曹英、向训不得用军礼见他，二人都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。南唐主发兵50,000人驻扎在下邳，以支援慕容彦超。听说后周军队将要到达，退兵驻扎在牧羊。徐州巡检使张令兵攻击他们，大败南唐军队，杀死和淹死1,000多人，擒获其将领燕敬权。当初慕容彦超因为后周朝廷刚刚建立，认为容易动摇，所以北面召引北汉和契丹，南面引诱南唐人，让他们侵犯边境，希望朝廷疲于奔命，然后乘机而动。等到北汉、契丹从晋州向北逃走，南唐军队在牧羊战败，慕容彦超的势头就受挫了。永兴节度使李弘信自认为是后汉皇室近亲，心中不安。城中军队不满1,000人，王俊在陕州以救援晋州为名义调发了他几百人。等到北汉军队逃走，又派遣禁兵1,000多人戍守长安。李弘信害怕，于是入朝。壬申日，王俊从晋州返回，入朝觐见。曹英等人到达兖州，设置长长的包围圈。慕容彦超多次出战，耀元福都击败了他，慕容彦超不敢再出战。十多天后，包围圈合拢，于是开始进攻。当初慕容彦超将要谋反，判官崔州度劝谏说，鲁地是诗书之国，自伯禽以来不能称霸诸侯，但是用礼义来守护，可以长治久安。您对国家并没有私怨， 为什么要怀疑自己？况且主上开导小玉非常恳切，如果撤除防备归附诚心，那么就可以安享泰山一样的安稳了。难道没有看到杜中令、安襄阳、李河中最终有什么成就吗？慕容彦超发怒，等到官军包围城池，慕容彦超搜刮市民的财产来供养军队，因藏匿财产而被处死的人很多。前陕州司马颜洪鲁是颜宝的儿子，畏惧慕容彦超的残暴，倾尽家产献出。慕容彦超还认为他有所藏匿，命令崔州度搜查他的家。崔州度对颜洪鲁说，您的生死取决于财产的多少，应该不要吝惜。颜洪鲁哭着跪拜他的妻妾说，全部拿出所有东西来救我性命。都说已经拿光了。崔州度将情况报告慕容彦超，慕容彦超不相信，逮捕颜洪鲁夫妻关进监狱。有个乳母在泥土中挖到一只金臂环献上去，希望以此赎回他的主人。慕容彦超说，果然如此，所藏匿的必定还很多。于是拷打颜洪鲁夫妻，两人皮开肉绽而死。又认为崔州度阿谀包庇，在集市上将他斩首。北汉派兵侵犯抚州，防御使佘德乙击败了他们，杀死2000多人。二月庚子日，佘德乙上奏攻占北汉的可兰军，派兵戍守。甲辰日，后周太祖释放燕敬权等人，让他们回南唐，对南唐主说，叛臣是天下共同痛恨的，没想到南唐主帮助他，难道不是失策吗？南唐主非常惭愧，先前抓获的中原人都礼貌地送回去。南唐中谈论国事的人，还有现夺取中原策略的中书舍人韩熙载说，郭氏掌管国家虽然时间短，但治理已经稳固，我们军队轻举妄动一定有害无益。南唐自从列祖以来，常常派遣使者泛海与契丹结交，想与他们共同对付中原，互相赠送礼物，结为兄弟。但是契丹贪图他们的财货，只是用空话往来，实际上并不为南唐所用。南唐主喜好文学，所以韩熙载与冯延己、冯延鲁、姜文蔚、潘佐、徐铉等人都得到美观。潘佐是幽州人，当时南唐的文雅在各国中最兴盛，然而未曾设立科举，大多通过尚书言事授予官职，到这时才开始任命翰林学士姜文蔚主持贡举，进士庐陵人王克珍等三人及第。南唐主问姜文蔚，清曲是与前面朝代相比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前朝弓箭和丝叶各占一半，臣专门秉持最公正的原则。南唐主很高兴。中书舍人张伟是前朝进士及第的，听说后怀恨在心。当时执政的人都不是科举出身，一起诋毁阻挠，最终废除了贡举。三月戊辰日，任命内客省使、恩州团练使晋阳人郑仁惠为枢密副使。甲戌日，改威胜军为武胜军。南唐主任命太帝太保、昭义节度使冯延己为左仆射，前镇海节度使徐景运为中书侍郎，以及右仆射孙胜都为同平章事。宣布之命后，户部尚书常梦溪在众人中大声说，白麻诏书很好，只是不及姜文蔚的奏书而已。孙胜一向轻视冯延己，对人说，金杯玉碗竟然用来装狗屎吗？冯延己对南唐主说，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所以宰相不能发挥全部才能，这就是治国之道不能成功的原因。南唐主于是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他，奏报批准即可。不久，冯延己不能勤勉做事，文书都交给胥吏办理，军事则委托给边疆。不久，政事更加混乱，南唐主于是又亲自处理。大理卿萧衍厌恶冯延己的为人，多次上书攻击他，恰逢萧衍犯了误判人死罪的过失，钟嵘、李德明等人一定要杀他。冯延己说，萧衍误杀一个妇人，各位认为他应当处死。萧衍是九卿，可以误杀吗？独自上言说，萧衍一向有正直的名声，如今所犯的罪已经遇到赦免，应该从宽处理。萧衍因此得以免死，人们也因此称赞冯延己。徐景运不久被罢免为太子少傅。夏季四月丙戌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后周太祖因为曹英等人攻打兖州很久没有攻克，乙卯日下诏亲自征讨，任命李谷全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、郑仁惠全大内都点检，又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冲在京都巡检。南唐主攻占湖南后， 派遣将领李建期驻扎益阳，以图谋朗州，任命之泉州张鸾兼贵州招讨使，以图谋贵州，过了很久没有成功。南唐主对冯延己、孙盛说，楚地百姓希望在我们这里休养生息，我没有安抚他们的创伤，却虐待使用他们的劳力，这不是符合他们盼望复苏的愿望。我想停止桂林的战役，撤回益阳的戍守，把旌旗符节授予刘延，怎么样？孙盛认为应当这样做。冯延己说，我们派出偏将就攻克了湖南，远近震惊，一旦三分丧失其二，别人将轻视我们，请委托边将观察形势。南唐主于是派遣统军使侯逊领兵5000人从吉州路赶往泉州，与张鸾合兵攻打贵州。南汉在山谷中埋伏军队，张鸾等人刚到城下，疲劳困乏，伏兵四起，城中出兵夹击他们，南唐军队大败，侯逊战死，张鸾收集散兵数百人逃回泉州。五月庚申日，后周太祖从大梁出发，戊辰日到达兖州。几四日，后周太祖派人招谕慕容彦超，城上的人说话不恭敬。庚五日，命令各军进攻。在此之前，术士欺骗慕容彦超说，振兴运行到角，抗角，抗是兖州的分野，下面有福。慕容彦超于是建立祠庙祈祷，命令百姓家都树立黄旗。慕容彦超生性贪婪吝啬，官军攻城紧急，仍然埋藏珍宝，因此人人没有斗志，将领士兵相继有出城投降的。乙亥日，官军攻克城池，慕容彦超正在振兴祠祈祷，率领部众奋力作战，不能取胜，于是焚烧振兴祠，与妻子投井而死。儿子慕容继勋逃跑，被追上抓获杀死。官军大肆抢掠，城中死的人将近10000。当初慕容彦超将要谋反，招募群盗安置在帐下，来了2000多人，都是山林中凶悍的人，最终不为他所用。后周太祖想要全部诛杀兖州的将吏，翰林学士窦仪见到冯道、范质，与他们一起禀告后周太祖说，他们都是被胁迫的，于是赦免了他们。丁丑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严看全知兖州事。壬午日，赦免兖州管内慕容彦超的党羽、逃亡藏匿的，限期1个月内听任自首，先前已经被杀的人赦免其亲戚。癸未日，降泰宁军为防御州。唐朝退休的司徒李建勋去世，临死时他告诫家人说，时势如此，我得以善终已是幸运，不要堆土立碑，任由人们在上面耕种，以免成为将来挖掘的目标。等到江南灭亡时，那些权贵的高大坟墓没有不被挖掘的，只有李建勋的坟墓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六月初一，皇帝前往曲阜拜谒孔子祠，祭拜后准备跪拜，左右侍从说，孔子是诸侯的臣子，不应当用天子的礼仪来拜他。皇帝说，孔子是百代帝王的老师，岂敢不尊敬，于是跪拜了孔子，又拜了孔子墓，下令修缮孔子祠，禁止在孔林中砍柴。寻访孔子、颜渊的后代任命为曲阜县令和主簿。初二，皇帝从兖州出发。乙未日，吴越国的顺德太夫人吴氏去世。丁酉日，蜀地大水涌入成都，淹没1000多户人家，溺死5000多人，冲坏太庙4间。戊戌日，蜀国大赦，赈济遭受水灾的家庭。己亥日，皇帝到达大梁。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陈留王冯辉去世，他的儿子衙内督于后冯继业杀死其兄冯继勋，自己掌管军府事务。太子宾客李涛的弟弟李翰在契丹担任勤政殿学士，与幽州节度使萧海珍交好。萧海珍是契丹主耶律兀欲的七弟，李翰劝说萧海珍归附朝廷，萧海珍欣然答应。李翰通过定州间谍田仲霸携带卷表奏报朝廷，并且给李涛写信说，契丹主年幼无知，专事宴饮游乐，没有远大志向，不能与先辈相比，朝廷如果能够用兵，一定能攻克，不然与他和谈也一定能成功。两种做法都利于速决，根据他的情势，将来终究不能有力支援河东。壬寅日，田仲霸到达大梁，正逢中原多事，最终没有采纳。辛亥日，任命冯继业为朔方留后。枢密使王俊性情轻浮急躁，多计谋，喜好权力和利益， 喜欢别人依附自己，自以为天下为己任。每次奏事，皇帝听从就高兴，有时不答应就愤怒抱怨，常常说出不恭敬的话。皇帝因为他是老部下，且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又一向了解他的为人，常常宽容他。王俊比皇帝年长，皇帝即位后仍然称他为兄长，或者称呼他的字，王俊因此更加骄横。副使郑仁惠、皇城使向训、恩州团练使李崇敬都是皇帝在藩镇时的心腹将佐，皇帝即位后逐渐提拔任用。王俊心中嫉妒，多次上表声称有病，请求解除机要职务，以试探皇帝的心意。皇帝多次派左右去敦促小玉，王俊对使者言辞傲慢，又给各道节度使写信寻求保举，各道都把他的信进献上来。皇帝惊讶了很久，又派左右去安慰勉励，让他任职，并且说你如果不来，朕将亲自前往。王俊仍然不来。皇帝知道枢密直学士陈官与王俊亲近友好，派他去传达旨意。陈官说，陛下只要声言亲临他的府地，预备车驾等待，王俊一定不敢不来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秋天七月戊子日，王俊上朝，皇帝慰劳他，让他任职。李崇敬，沧州人，他的母亲是皇帝的妹妹福庆长公主。李谷跌伤脚，伤了右臂，请假一个多月。皇帝因为李谷职务繁重，催促他上朝，他以不能胜任屈败为由推辞。癸巳日，下诏免去他朝参，只让他处理事务。蜀国的工部尚书判武德军邵延军对监押王承丕不礼貌，王承丕密谋作乱。辛丑日，左奉圣都指挥使安次人孙清应当率领步兵戍守边境，前去向王承丕告辞，王承丕邀请他一起建府宫。孙清不知他的阴谋，就跟从了。王承丕到了以后，命令左右击杀邵延军，屠杀其全家，声称奉诏处理军府事务，随即打开府库赏赐士卒，放出囚犯，调发屯戍部队，将吏都集合起来。孙清对王承丕说，现在邵延军已经伏法，您应该拿出诏书给众人看。王承丕说，我能让您富贵，不必问诏书。孙清才知道王承丕造反，于是欺骗他说，现在内外不安定，我请求率领步兵为您巡查。立即跃马而出，王承丕连声呼喊，他也不停。孙清回到军营，小玉部众率领他们进入府中攻击王承丕。王承丕的左右想要抵抗，孙清呵斥他们都丢下兵器逃跑，于是抓获王承丕，斩杀了他，并杀了他的亲信党羽，将首级传送到成都。天平节度使守中书令高行周去世。高行周有勇力且懂得大义，功劳高却不自夸，策马临敌时叱咤风云，平常与宾客幕僚宴饮集会时温和平易，人们因此敬重他。癸卯日，蜀主派遣客省使赵继札前往梓州安抚官吏百姓。汉朝的法律，犯私盐私驱罪，不论多少都处死刑。郑州有百姓因污税向官府领取盐，经过州城时，官吏认为是私盐，抓住并杀了他，他的妻子申诉冤情。癸丑日，才下诏规定犯盐驱罪的人按斤两确定刑罚等级。